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哈。好，我们一起祷告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主耶稣，赞美你，你荣耀的同在降临在我们当中。主啊，你自己来发表出你的心意。主，借着这一堂征战得胜之方，主啊，把你自己你在这个末世，你整个征战的全面的蓝图向我们展开。哦，主啊，你也借着这个课程，真的把那个属灵征战的体质建造在我们的身上，把征战的勇力和智慧赐给我们。谢谢主，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先一起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十三节。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者、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好，谢谢。我们这一季要开始讲征战得胜之方哈。我们知道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哈，他说什么？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出来了哈。也就是说，神看他的百姓，他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的时候，在神的眼中，虽然我们肉眼所看见的都是一些老弱妇孺啦，哈，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年轻人呐，哈，就说有那么多的老弱妇孺，哈，一定有生病的，有软弱的，各样都有。可是，在神眼中说，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出来了，哈，那也就是这个就是预表埃及，就是预表这个世界。当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买赎出来的时候，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个军队，我们是个军队。可是今天太少的基督徒明白，他从重生信主以后，他就已经加入军队的行列。太少基督徒意识到这样。所以有些，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个弟兄哈，他就说，你们为什么总是说要征战啊？征战，我都过的日子过得好好的啊，哈，没有什么要征战啊，哈，对，你看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都不需要征战，为什么？因为他在埃及的时候就是为奴之家嘛，就是继续的做苦工，然后唉声叹气，然后被这个督工辖制、管辖、压制，然后呢，有时太苦了，就会跟神发出一些祷告，可是神有没有垂听，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就是在那忧虑、唉声叹气，然后就是习惯的在那做一个奴仆，这样的时候没有征战。可是当他们从埃及一出来以后，他们就开始在旷野里面就开始有战争了，然后从一出来就开始有战争了，对不对？法老的追兵啊，然后呢，接着 等到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进入迦南美地以后，哇，那个征战才开始多了，好，战争就开始非常多了，好，如果我们看这个这个迦南美地的那个战争哈，你会发现那里面讲的很多的王都在讲到我们这些老我，哈，啊，那里讲了好多的王哈。那当他们去征战这个这些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处圣经哈，在约书亚记第十章，约书亚记第十章11到14节。
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家，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谷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萨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
好，谢谢。好，那这里哈，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很受感动哈。他这里讲到这个约书亚跟这个武王哈，这就是武王哈，这个约书亚跟他们征战哈。那当他跟他们征战，然后追他们的时候哈，你看当那个仇敌在逃跑的时候哈，这个仇敌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的时候，耶和华就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好，你看，一方面他们在追赶仇敌，然后一方面呢，神不放过仇敌，从天上来帮助他们，降大冰雹，把他们都打死哈。而且他说，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你知道我看到这的时候，我想到什么？神的火热，我们神为着要灭绝我们身上一切的仇敌哈，他的那个心是多么的火热。而且他说这那个约书亚就祷告哈，说叫日头在天当中停住哈，结果就一日之久，日头都没有下落哈。那然后他说，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没有像这日，也就是说神非常喜欢听我们这些征战的祷告。当我们要来战胜我们身上一切的仇敌的时候，他说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所以我读到这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们的神他何等的火热，要灭绝我们一切的仇敌，特别就是我们里面这个己，这个己，那神的同在，天上的大军都要来帮助我们，来灭绝我们这个身上的一切的仇敌。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一位弟兄，他觉得没有征战，都没有什么好征战。为什么？因为表示他还在埃及为奴之家，他没有进入那个美地。当我们开始要进入美地了以后，就发现那个征战哦，很多。我被圣灵充满以后，我才明白征战。也就是说，我在被圣灵充满以前，我也不懂得征战。啊，遇到有需要会祷告，但是我任何的情绪的反应，任何的疾病，在我的身上，我都不懂得征战，我就是默然接受，哈。然后就照着这个世界的方法来面对，可是我不懂得这是仇敌的攻击，我从来不明白，直到被圣灵充满以后，里面圣灵就开始教导怎么样征战，怎么样征战。所以我们刚刚读到这个以弗所书第六 第六章哈，第六章这个地方讲到，以弗所书在讲到神要建造荣耀的教会，好，那他建造这个荣耀的教会呢，最后的时候他就讲到，你们有一个仇敌，好，那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好，他讲到后面他就开始讲到神要建造荣耀的教会，但是呢，这个仇敌呢，他要来这个让这个荣耀的教会没有办法建造起来，好，那所以他就开始讲到属灵的征战，好，那他讲到说这个仇敌呢，仇敌他攻击的目标，仇敌所要做的这个目标就是什么？就是来使神荣耀的旨意，他永恒的旨意没办法成就。仇敌他所要一直攻的就是攻这件事，让神这个永恒的旨意没有办法成就。好，啊，神永恒的旨意是什么？啊？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哈，43章我们来看一下哈，43章第7节。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
21节。
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
好，谢谢。好，神他创造我们呢，他说是为他自己而造的。好，因为他要把他的爱倾倒在我们的身上，还有呢，他创造我们，他说什么呢？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就是他创造我们呢，是要让他的荣耀从我们的身上被彰显出来，所以他说我们呢，是他为着他的荣耀所创造的，而且呢，是他所做成所造作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他手中的杰作。他造我们是一个杰作，然后呢是要让我从我们身上他的荣耀可以得到称颂，可以述说他的美德，这就是以弗所书所说的。所以以弗所书就是说他要借着教会呢，他说这个以弗所书这里就讲到，他说他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哈，10节到12节，
照造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哈，神呢，他有一个隐藏的计划，哈，他在那里安排，在那里计划，哈，就是呢，他要得着我们。他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那个得或做成，哈，就是说，神要把他自己成为我们的产业，然后呢，他就得着我们成为他的产业。这个圣经里面常常一个讲到说，他是我们的产业，当我们得着他成为我们的产业的时候，他就得着我们成为他的产业，也就是我们身上就彰显出他的荣耀、他的丰富、他的全能来。好，那这里讲到说，他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他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神的荣耀，好，他造诸天万，造诸天他都只要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只有他造人的时候，他是用地上的尘土，然后用他照着他的形象，然后吹气在我们的里面，吹了一口气，在我们鼻孔里吹了一口气，成为有灵的活人。好，他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我们的。好，然后呢，可是人因为这个仇敌呢，撒旦 他就是要来抵挡神，就是他嫉妒人怎么会来跟神这样子的一个要有一个这么亲密的关系。好，所以撒旦呢，他就是要来破坏神在我们身上的荣耀。那么我们是照着他的荣耀的形象造的，是为着他的荣耀造的，所以撒旦呢，他就是要破坏这个荣耀。可是呢，神就是把他的儿子耶稣送到这个地上来，他说他定义把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完成这个救恩，要把我们再从撒旦手中买赎回来，买赎回来，然后神就开始再重新的来坐在我们的身上，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做工在我们身上，把我们整个人得赎，赎回来，使他的荣耀从我们的身上可以再来得着称赞，就是神整个他的计划。好，所以撒旦他的目的就是要来破坏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荣耀。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这个诗篇83篇，83篇12节，
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
好，谢谢。神的住处现在在哪里？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可是他说这个仇敌呢，他说我们就是要得着这个神的住处，就是要得着我们，然后作为自己的产业。好，也就是神他渴望把他的一切的荣耀丰富，他的喜乐，他的平安，他的权柄能力都充满在我们的身上。可是撒旦不甘心，他就是要来得着我们，成为他的这个嫉妒、骄傲、好增进、好恼怒、好憎恨、好成为他这个还有这个淫乱、好成为他的这个居所。他就是要来跟神抵挡，要来让我们这个人活出一个不像样，你知道吗？神要我们活出一个像他的样式。好，我们是照着他的样形象，他的样式照的，可是呢，他就是要破坏这个样式，让我们活出一个不像样。好，不像样。好，那这个可是神就是为这件事而来。好，那耶稣呢，在这个这里以弗所书第6章这里讲到说，哈，他说所以你们要站稳了，哈，第6章这里他说所以要站稳了，在第14节哈，第一句话要站稳了哈，他前面第10节讲到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好，然后穿戴神的军装，好，他说就能够来抵挡魔鬼的诡计。好，那魔鬼的诡计是什么呢？他就是说谎，他就是一直来迷惑我们，在我们耳朵边说谎，使我们一直顺着他，顺着他，以至于我们失去神的荣耀。那起初亚当夏娃就是这样子，好，听了他的诡计，好，神岂是真说呢？真的吗？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好，那撒旦一听了这个。亚当夏娃一听了他说了，就没有完全的相信神，然后就堕落了。堕落就是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就离开了神的面，失去了神的荣耀。那这个起初就是这样犯，就是这样堕落下来的。那耶稣现在回来，这个末后的亚当来了，他就是要再把这个神的荣耀来恢复在我们的身上，恢复在我们身上。那这里讲到他说你要站稳了哈，他并没有说所以你要往前进攻杀呀哈，他都没有哈，他就说你要站稳了。为什么这样子？你会发现这里的这个属灵的军装哈，大多数都是防卫的。为什么？因为这个 神已经为我们打赢了这场仗，已经为我们打赢了这场仗。所以这个我们所占的地，脚掌所踏之地，都已经赐给我们了。好，所以这场战争呢，不是靠你的力量去杀杀打打的，而是你就是站稳了，你明白神所做的，你也明白这个你神在你身上已经成就的这个救恩，你只要站稳了，不中他的诡计，不听他的迷惑，好，你站稳了，让神所做成的救恩，你懂得这个心中存记，口里咬定，好，那你懂得防卫他的这些诡计，他说你就可以得胜，而且能够站立得住，而且可以得胜有余。好，所以这场战争呢，我们这是在讲这个征战得胜之方。这场战争不是靠你自己去打仗的，不是靠你自己去打仗。好，是什么呢？是他要来打仗，神已经来，已经赢得这个胜利。那他要把这个胜利做成在我们的身上。好，我们可以看一下约书亚记哈，约书亚记第五章。约书亚记第五章哈，13节、14节。
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
好，谢谢。那约书亚呢，他靠近耶利哥的时候，就是开始这个要打一场最大的战争的时候，那进入迦南第一场战争的时候，这个耶和华就来在他的面前，他就看到一个人，一个人对面站立，他说：“你是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敌人？”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是要来做元帅，他不是只是来帮助你，他是来率领你，而且他是在前面。所以我们今天这场战争，我们只要怎么样，听他的吩咐就好，要很留意听他的吩咐。这场战争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聪明有办法打赢的。接下来你去看这个约书亚记的接下来的这些战争，你就知道，好，像这个第六章，好，第六章呢，神就告诉他们说什么？第6章3到5节，
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6日都要这样行。7个祭司要拿7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7日，你们要绕城7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脚声拖长，你们听见脚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倒塌，个人都要往前直上。
你有没有发现很有意思啊？如果你用你的理性去看哪有这样的战争啊？这个战争只有讲，就是说那个整个城墙的塌陷怎么塌的，都不是用你石头去攻，用战车去攻去撞。都不是，他怎么塌陷的？就是神告诉他说，一天绕一次，绕6天，然后呢，还有7个祭司都要吹，都要拿着羊角在前面吹，然后第7天要绕7次，然后一吹角，角声拖长，城就倒塌了。那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告诉他怎么征战。你只要照着这样征战，不管多高大的城墙，他就倒塌了。所以征战得胜之方，我们很需要明白的，你怎么能够得胜？首先第一件事，你就是需要知道他是元帅，所以我不能靠着我天然的聪明，我天然的力量去打仗。我最重要就是需要听他， 好，听他的吩咐。还有呢，他的吩咐有时候实在是跟理性，是我们的理性很难通得过的。好，你听他的吩咐会觉得很没安全感。好，靠我们自己力量比较有安全感。好，总要这个怎样计划，这个城有多高，墙有多厚，那这样应该用多大的撞锤来撞，好，那才能够这个倒塌，然后我们要想好这个方法，好，怎么样来计算从最弱的哪一个地方来攻，然后再进去，好，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可是神不是，他的方法就是你这样照着他做，而且那个做他讲的方法都常常会让你觉得很 nonsense、哦、很不合理，很好笑，可是你就是需要知道他是元帅，他是元帅，他不是来帮助你说哦，神啊，我现在要去攻打了哈，让你帮助我哈，让我们不要有人被射中哈，都不是，他是来做元帅，所以他发命令你只要照着做就好了，这就这个的方法。然后第七章呢，三到五节，好，第七章三到五节，我们再看。
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
好，那你看这个耶利哥那么大的城，就这么容易，只要照着这样吹吹脚啊，绕绕一绕啊，然后就可以倒塌了。好，可是呢，这个爱城啊。他们看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小的城、啊、他觉得说用人的理性只要两三千个人就好了、啊、就可以攻取了，就没想到呢他们还派了3000个人上去哦，结果就败了、啊、就被杀败了。那你发现这场战争真的不是凭理性可以打赢的，不是凭着人的聪明跟能力可以打赢的。好，那在13节呢，13节哈，
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
好，那这里神就告诉他们说，为什么你们会打败，因为你们有当灭的物，你需要除掉这个当灭物，好，在你们自己中间有当灭的物，你需要先除掉，好，那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征战得胜之方呢，你不是只是去注意仇敌怎么去攻，你需要很注意自己，很需要注意我自己，我里面有没有当灭的物，好，我有没有自洁，好，他说你要自洁。好，然后除掉这个当面的物，否则呢，你在仇敌的面前站立不住，必站立不住。那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这场战争，这场属灵的战争，好，不是只是我学习征战得胜的方法，好，然后我这个人哈，很刚强，我熬夜，我都可以跟你拼，可以跟你打赢，都不是的。很重要的是，你这个人需要。没有破口，你需要除掉当灭的物，你需要自洁。好，那所以我为什么刚刚讲到说以弗所书第6章那里讲到那个属灵的军装很多都是防卫的武器，并不是进攻的武器，就是你需要防卫好自己，没有这个仇敌可以攻的破口，你需要防卫好，所以这个也就是讲到属灵的体质很重要，好，就是我这里有破口，我那里有破口，仇敌就很容易攻，好，虽然我一直杀，我一直用力，可是仇敌的箭一直射进来，好，到后来我就是没有力量了，好，而且没有办法打赢的，因为神说的，当你没有自洁， 你在仇敌面前是站立不住，站立不住。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这场属灵的战争是不是像我们一般所以为的这样的战争。好，那我们再看第八章第二节，
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
好好，那这里呢你看爱城哦，他们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神跟他们讲说呢这个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好，然后呢他就讲到说那个你们去这一次去打仗呢齁，都不可以取那个当灭的物，好，恐怕你们取了就会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好，然后金子银子这些要归给神这样子。好，那他就是其中只是一个人没有听话，好，那他会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嘛，好，因为那个金子呢，好，他就那个金子还有这个一件衣服，好，就觉得哎呀这个很好，这个也没有人看见呐，所以他就把它藏起来，而且藏在这个地底下，好，可是他在仇敌面前就站立不住。我们也给我们看见这场征战需要那么小心的听神的话，神的吩咐，好，虽然我们觉得这有什么关系吗？这有什么关系？就好像亚当夏娃那样的，我吃一下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有什么关系呢？我吃它一口有什么关系？好，我们这场战争需要很明白的，你需要整个人降服于神，绝对的顺服神，你才有办法打赢。而且你只要顺服他，你就一定打赢的，就一定打赢。好，那还有他的话是不能打折扣的。好，那有时候我想当初他们在那打仗会觉得说，哇，这耶利哥城这么高大，那这些东西都不能拿，好可惜哦，拿一点有什么关系？其实神不是不让他们拿。好，那到了打爱城的时候呢，神就说他们可以拿城内所夺的财物牲畜，你们都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都可以。好，所以神不是不让我们享用，好，只是我们不要有贪，我们需要顺服等神的时候。那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一生这个属天的道路，好，你这个整个征战的过程，你需要等神的时候，好，神如果一直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你不要觉得说为什么都一直不可以，我拿一点嘛，好，可是神不是，神跟你讲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的时候，就是你真的就是不可以。可是等到他时候到的时候，他给你的时候，那时候你可以欢喜快乐的去享用这些掠物。好，那这场战争你会发现是他来做元帅的，好，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听他的话，听他的话。好，我今天早上这个就是在床上才一醒过来的时候，就想到说，哇，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我就想到说，这个开学了要讲20堂的征战得胜之方，以前才讲12堂，现在要讲20堂，然后呢还要讲新的东西，新的我就觉得说，我为什么因为我们昨天还在为这个第四 quarter 的学生祷告，求主自己带领他的百姓来，让他们可以被装备起来，好叫他们真的在末世可以成为神的那个征战的得胜者， 可以成为末日的大军，还在那里祷告，他说希望我们自己教会有更多人这个征战的属灵体质可以那样强健的被建造起来。那我今天早上在床上就想说，哎呀，这个就是这样一个意念，觉得这个上这个课我一毛钱也没拿，为什么一定要很多人来呢？他们不来就算了嘛，这样子来的都是这些全修生外地来的没听过的，我只要对他们讲就好了吧。好，那我不会压力这么大，对我们自己教会的人讲最难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这个内在生活小组啊已经听啊，真正的圣智方已经有的小组可能听了两三遍了。好，那对他们讲然后他们又交钱，就会觉得一定要听新鲜的不一样的。可是明明以前讲的也很重要啊，怎么可能就都不讲啊，讲新鲜，然后我又要讲20篇。所以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就有点觉得说就说就他们就不要来嘛，就只有少数的这些没有听过的人来就好，我这样对他们讲不是比较轻松一点吗？这样，这是一个意念。然后就想到说晚上要开始讲20篇，多么可怕好，这样。可是我一起床以后，就是里面就一个意念，就是说主啊，我今天我主啊，我要活在你的荣耀中，就这样。好，我起来就起来以后，就一个意念，就主，我要活在你的荣耀中。好，我不为着这些信息在那这个担忧害怕紧张压力。好，主，我要活在你的荣耀中。然后我就开始喜乐起来，然后我就开始赞美神，就开始赞美神。好，然后神就把一些话开始放在我的里面，好，就开始有方向，好，知道要怎么讲了，好，是一个新的，好，这个那我就觉得说，你看就是他就是元帅，好，我躺在床上那个意念呢，我觉得有时候是从仇敌来的，有时候是从我们的老我来的，好。那就是一个意念来，你就会一个下沉。可是呢，我们的元帅这样一个意念，我要活在你的荣耀中，我就这样顺服这个意念，开始往这样去祷告，去赞美以后，我整个心态就不一样，就没有那种紧张压力，就没有紧张，然后就开始觉得轻松，好，就开始在他的安息里面，好，在他的安息里面亲近神，然后就开始有话，好，所以我就是说，这一场战争一路上，我们要征战的就是留意听元帅的话。元帅有时候借着圣经跟我们讲话，有时候就是借着一个意念，有时候借着讲台的信息，有时候借着人跟我们讲话。好，那我们要征战的呢，就是使我们这个人可以安息下来，可以没错过他的声音。有一次神就说你们常常在那呼求我，要我的帮助，好，可是当我来对你们说话，当我走在你的旁边，当我临到你的身上，好，来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却都一直转身转背向我，你就这样跟我擦肩而过，你就是一直不来听我要对你说的话。好，当你常常去听那个暴风雷声，就是像伊利亚在山洞里面，你去听那些闪电的声音，打雷的声音，去听那个暴风的风声的时候，你就听不见我在对你说的这个微小的声音。可是那些闪电雷轰啊，那个暴风的声音，那个都不是我，我是一个那么安静微小的声音在你里面要对你说话。 所以征战很重要的就是使我这个人不要去落在征战中，你懂那个意思吗？就使我这个人不要去落在那个哇暴风雨啊这个打雷啊这个战争中，而要让我一直来回到主的里面。好，就是要使我这个人可以安息的下来，一直来注视他的身上。所以这整个战场里面，仇敌只要使你的眼目开始没有注视神，他就赢了，你知道吗？就是你的眼目，整场战争你需要一直做的就使你的眼目一直注视神，而不要去注意那个打仗要打赢他要怎么打，还有注意那个仇敌的可怕。好，你要一直去注意神。那这个前天我听到我们的一个弟兄讲到说啊、哦、他这些日子啊一直斥责啊一直打仗啊一直打仗啊，就变成打得好累哦。他说现在我们好好来敬拜神。好，对啊，很多时候我们会打得很累，就是我们的眼目一直在那个仇敌的身上。当你的眼目一直在神的身上，在这位元帅的身上的时候，你就安息，你就开始得胜，这是得胜的第一步，使你的眼目不被仇敌引诱。而你会发现仇敌就是借着一切的环境一直要把你引诱，让你的眼目离开神。好，所以打这场战你要一直眼目在神的身上。所以我听到我们弟兄讲说啊，我们现在好好来敬拜，我说这就对了。什么？当你更多的在那敬拜神的时候，很多时候仇敌在那吼叫的时候，你不是一直在那斥责啊，一直在那要去跟他打啊，哦，那而是很多时候你就在那一直敬拜神敬拜神的时候，仇敌就逃跑。当他发现他没有办法吸引你的注意力的时候，哦，那他就对你没趣了，他觉得你这个人很没趣。可是当他一做一点什么的，吼叫一声啊，丢一个石头，你马上就啊，然后就开始一直注意的怎么样啊，然后就开始很害怕啊，很紧张啊，他就得胜，因为已经失去神的平安。那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给我们最好的榜样，你看主耶稣他面对在这个撒旦来这个试探他的时候，在好试探他的时候，你看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在平安里面，完全没有被撒旦搅动，他就是在平安里面，然后说出神的话，在平安里面，你就有全能。你一说出神的话，每一个撒旦的引诱，撒旦是一个迷惑人的，是个撒谎者。好，所谓他撒谎者，他已经几千年来骗了这么多历世历代那么多的圣徒，好，就表示他是很有诡计的。所以你们要懂得仇敌的诡计。保罗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好，他如果很明显的说谎，你就会分辨。可是他都不是很明显说谎，他说。仇敌这个神岂是真说呢？哪有这么严重呢？好，那还有呢就是他用这样一点点一点点，然后你就觉得对呀，没有这么严重啊。好，没有这么严重，你就会被他牵引诱惑。那你看主耶稣呢，他对于撒旦跟他讲啊，撒旦也用这个圣经的话来对耶稣说啊，好，说啊，你跳下去啊，神一定会差派他的使者把你这个拖住啊，好，他用这个神的话来试探他，试探神，好，试探耶稣。可是耶稣他知道，他不会为他自己去行一个神迹，他不会为自己去行一个神迹，好，那所以他就用。神的话来回答他，好，回答他，不可试探神，不可试探神。 还当拜主你的神，当要敬拜他，当要侍奉他。他就用神的话，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对，你是可以变饼，你是可以把石头 变为食物的变饼，而且耶稣也饿了，但是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就用神的话这样，那撒旦就逃之夭夭。所以在整个征战的过程，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在平安里面。如果你在整个征战的过程，你可以一直的持守着这个平安，一直 持守着这个平安，那你会发现仇敌会逃之夭夭，而且呢，你会发现整个的征战都会成为你的这个仇敌会成为你的掳物，就是神说他在敌人的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摆设宴席。那也就是说敌人来了的时候，你需要在平安里面，你好像在享受宴席一样。可是仇敌来的时候，常常他权势是很大很大，好像让人家很可怕似的。你看我们的主耶稣，他在这个面对比拉多的审判的时候，那时候犹太人在那叫嚣啊，在那叫喊啊，他们的情绪简直到了这个疯狂的地步。可是我们的耶稣就是那么平安在他的身上，那么宁静在他的身上。那这个呢，就是神的得胜在那个地方。所以当耶稣面对仇敌在那叫嚣啊，然后比拉多说，岂不知我有权柄可以审判你吗？你为什么都不回答？我们的主就是这么平静安稳的，神没有让他说什么话，他就不说，直到他问说，你是王吗？犹太人的王，他说是，我为此而生，特为此来到世界，他来到世上。那他不多说什么话，他就是这么平安这样子的时候，结果这场战争变成什么？变成什么？不是耶稣被比拉多审判，而是这撒旦被审判，对不对？这世界的王被审判，你知道，整个情势就是扭转。耶稣是被审判的，但是他那样的平静安稳，那样子的那个平静安稳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得胜的能力就在当中，结局就是撒旦被审判。撒旦在那一直搅动搅动，让人来叫嚣。历史历代许多圣徒都是这样子，斯提凡也是这样，他面对这个犹太人，在那怒的，然后这个怒气填胸的，向着他，然后那个还有什么这个咬牙切齿的，极其恼怒的，这样向着斯提凡。可斯提凡怎么样？他没有在那赶快征战呐、没有，他就是那样的定睛在神的身上，定睛在神的身上。结果呢，他说他定睛望天，他就看见神的荣耀，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看见天开了，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征战，征战首先需要的就是你在神的平安里面，定睛在神的身上，结果呢，就结出保罗这个果子。保罗，这个就看见他这样子，我相信这个福音的种子有撒在他的里面。那伊丽莎也是，当这个亚兰军队来的时候，要捉拿他的时候，他的这个基哈西啊，他的仆人就在那好紧张好害怕，因为亚兰军队这么多要来捉拿他。伊丽莎怎么样？他就是平静安稳，他平静安稳，他眼睛就是看见，他就是定睛在神的身上，所以他刚刚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然后他就跟这个基哈西讲，跟他的仆人，他就祷告神啊，你开他的眼，开他的眼，那他的仆人就看见。所以这一场战争， 我们需要明白，就是啊，一个是地眼睛看得见的，一个是眼睛看不见的。可是眼睛看不见的，常常比这个眼睛看得见的环境、仇敌是力量更大。那眼睛看不见的都比这些更大，所以为什么神说在我们里面的比在这世界上的更大？那今天在很多铁幕国家里面，很多基督徒被逼迫，好，那个要杀害他们，凌辱他们，好，可是呢，他们眼睛一直定睛在神的身上，好，就可以在被受刑的时候，仍然可以那样那么荣耀发出神的光来。所以这一场战争很需要，就是眼睛，属灵的眼睛要打开，定睛在神的身上。好，那这场战争呢，你看像这个恩波，有一位波牧师哈，他那时候在这个铁木国家里面被关到监牢里面去，而且是下面的地窖，所以他的整个监牢里面是完全黑暗的，完全黑暗的。可是呢，他发现他整个监牢像钻石一样发光，发出光来。好，也就是说，不管仇敌怎么样的压制我们，当你的环境越黑暗，你的征战，属灵的征战似乎那么猛烈的时候，环境那么黑暗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恩典是更大的。只要你一直定睛在神的身上，我相信他就是这样定睛在神的身上，所以神的光从他身上发出来，到整个的监牢都是亮光，好，都是亮光。那这个撒旦呢，他就是一个说谎者，好，他就是常常会告诉你，好像很可怕，你环境已经很可怕。好，你现在不得了了，很危险，你这个疾病很危险啊，没得救了。好，或者你现在环境都不可能了，他一直要你就是绝望，让你灰心丧胆。好，他要你失去神在你身上的荣耀。可是你可以看见历世历代的圣徒，像斯提凡，他活出那么荣耀。好，像但以利，好，他在面对这个狮子，好，把它丢到狮子坑里，好，他在面对仇敌在狮子坑之前，已经是仇敌都一直在窥视他。我相信但以理都知道，就有些人很不高兴他，啊，不高兴他就是一直要陷害他。可是但以理怎么样？他就是一直定睛在神的身上，他照样的每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来祷告。他知道有人在嫉妒他，他知道那些人一直设计要陷害他，而且他知道他们要陷害他的方法就是他不能，唯一的就是他这样不能跪，他只要这样跪拜，这个一定会被抓的。可是他不管，他还是一直定睛在神的身上，一直保持平安，一直定睛在神的身上。好，所以呢，他就可以被丢在狮子坑呢，连狮子都没有办法咬他。最后是那些要陷害他的人被狮子咬。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一场属灵的战争，就是当你越平静安稳的时候，当你眼目一直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结果是什么？仇敌成为你的掳物，仇敌成为你的掳物。好，那神为什么要允许撒旦的存在？有些人就说，为什么不把撒旦就把他丢到硫磺火湖去就好啊？好，这样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征战呐。好，有些圣徒也殉道啦。好，那神为什么允许撒旦还在这个地上？啊？为什么？为了要训练我们，好，把我们这个脆弱的体质，好，变成刚强的体质，把我们这个属地的属土的性格变成属天的性格，一个脆弱的变成属天的刚强。没有战争，我们永远是很软弱的。 你需要经过打仗，所以为什么他们这个美国哈，只要后来这个有打仗的时候，他们一定首先要征召的就是以前上过战场的，对不对？你打过仗的是不一样，你那个智慧、勇力、体能，哈，都不一样的。所以神为什么要允许撒旦在？他只是撒旦，只是神要来训练他的百姓的一个工具，一个工具而已。可是这场战争呢，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的得胜，已经得胜了。所以耶稣说，他看见撒旦已经像闪电一样落到地上。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成了就是已经完全的成就了这场救恩，而且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掳掠了仇敌，所以仇敌不能再来控告我们，仇敌也不能来伤害我们。那很重要的就是什么？我们要有属灵的军装，那个防卫要保护好，你不要有破口，仇敌不能毁掉你。神如果允许一些他的百姓成为殉道者，是因为殉道者可以产生出更大的这个复兴。只要有殉道了，那个殉道士的血，那个圣徒所流的血，在神的眼中多么宝贵。那若不是神允许，没有什么会临到我们身上。可是呢，神要我们进入这场战争，好，进入这场战争就是迦南美地呢，神已经把这个地都分给他们了，分给他们，然后神说你们要去攻打，去攻打，去赢得这个战争。这个地给你了，但是你需要去得，去得，怎么得？要把仇敌赶出去。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他要把他一切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身上，而仇敌就是一直来破坏这个荣耀，使我们活得很不像样，不像样，那这个没有神的样式，我们的思想那个样式就是讲我们里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好，是跟神相通的，好，是可以跟神相交的。可是仇敌来呢，就是使我们活得不像样，那个 likeness， 我们已经没有那个神的那个样式了。好，我们的思想被仇敌玷污了，一个属地的思想。好，那我们以后会讲到这方面。好，在思想方面怎么征战？好，那这个思想的征战非常重要。好，因为他的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好，那所以呢，思想想的都是属肉体的、属情欲的。好，那我们就是活出一个那样子，在仇敌的黑暗权势底下的奴仆的样式。可是神为什么叫我们说我们要思念天上的？好，要思念天上的，好，要思念耶稣，耶稣是我们思想的家。好，就是要让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思想，让耶稣的荣耀可以从我们身上来彰显出来。我们的情感也是，仇敌一直用一些色情的电影啊，哈，各样的要来玷污我们的情感，好，玷污我们的情感。那用很多的谎言，好，要来玷污我们的情感，好，那让人产生很多错误的情杀。好像我没有跟他在一起，我这一生就是不完美啊，齁，我就是只有他是我心目中最最最重要的，齁，以至于就是整个心思意念情感就是落在这样的身上。这神其实要提升你，他要提升你的情感，是先来跟神联合的情感，齁，那样一个圣洁的情感，以至于呢，你可以神可以在你的婚姻上有一个那么美好的计划，那么美的祝福。好，所以我们以后会讲到这一些的征战，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仇敌他就是要使我们活得那样子的 失去神在我们身上的荣耀。好，那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征战，而且神为这件事心里极其火热，他会发动天上的天军，发动整个自然界，整个他的全能都要帮助我们来灭绝仇敌一切的诡计，让他的荣耀可以成形在我们身上。好，那我们休息十分钟。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